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第一次的节目，我们要帮各位介绍的是学理里的历史关键词。我们要把在2020年去年8月4号我们已经讲过第一次的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个主题再跟各位做一些更深入的介绍，顺便也会提到一点有关于像国际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 之类的这些内容。当然不一定每一位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过，但大概我们说过这些在华文里面都有一个国，然后在英文里面都有一个 international 这个词，这个字的这些词，其实这些历史研究领域，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在短短的篇幅里面就很详细的帮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它里面的区别，但是呢，大家大概可以从所谓的政府力量 government power 它的影响程度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整体而言，就是越往后期的领域发展，就是国际史相较于国际关系史会比较后期一点，那国际关系史相较于外交史也是比较后期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历程。那越往后期的领域发展，表示呢研究者对于探讨 government power 政府力量对于时局影响程度的这样子的性质的探讨的兴趣就会越低，然后就会以包括像对于非政府组织啊、企业、国际企业或者是民间团体或者是市民个体这样子的对象来当作他的主要探讨目标，用这样的方式去替代原本对于 government power 政府力量的探讨。所以呢，这样子的取向就会比较着重于对那些透过相对软性的力量去影响乃至于改变历史过程的那些人啊、事情或是物品，就比较不会再像传统的那种做法，多数都只是把目标放在政府这种通常可以借着譬如说像军事或警察或者是像严格的法律之类这样的方式，这种强制性比较强的力量去驱使社会运作的这样子的对象。所以对于历史研究领域来说，因为政府力量既然可以比较相对强硬嘛，所以虽然说政府力量具有比较强的主导力量，可是能够去影响这种比较强的主导力量刹车或者是转弯的这样子的力量，当然也就会有探讨的价值，就是为什么新的研究里面会比较关注这些下层的或者庶民这样视角的那种因素。不过啦，整体来说对于我自己这样子的频道还有我自己个人来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还是一个比较我比较重视的，就是政府力量因为它强制性的影响力量还是相对于其他因素还是比较高，所以呢对于像我这样子出身的人而言，我们在于对政治外交性质的历史研究里面，其实我们还是会对政府力量这个因素投注比较多的重视程度啦，但是国际史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强的重视程度了对于政府力量。好，那整体说来啦，无论是国际关系史还是国际史，毕竟他们都还是有着历史研究的内涵嘛，所以他们都不是采取用这种很明显的后见之明去刻意拿历史来比附今天的状况，而是呢先用档案史料来厘清思考历史的合理状况，尝试建立一个合理的论述，再让这些论述成为历史解释的一部分。不过概括来说啦，就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史都多多少少会因为出现那种变成这种学术取向的时间相较于外交史会晚一些或玩比较多，所以会受到比较多的后来的其他人文或社会科学的思潮的影响，所以就会比外交史更多也更愿意去利用其他类型的史料，也就是不会那么强调档案一定要用档案这样子的史料，而且另外一方也会更愿意去面对历史如何和今天的世界互动这样子的概念，而不是像传统外交史那样比较聚焦于用档案史料重现历史的那种目标。所以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史都会给人一种比较多样的感觉啦。我要强调这并不是在说谁比较好谁比较坏的问题，这些领域它分别是受到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氛围的影响，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关注点，还有内涵性质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的那个结果。 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史的差别是大致可以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政府力量的影响程度这一类的概念去理解。那可是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差别呢，就是另外一种状况，因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大致上都还是在国家或者是民族国家这样子的概念上去进行研究的。那国际史就会比较，就相较之下会比较更多的跳脱这个限制，然后从其他不是那么政治的领域，譬如说经济、文化、社会这些面向上去讨论国际社会是怎么转变成后来那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政府力量的影响程度到了国际史的阶段，就已经就是大致上不是国际史的研究者会拿来当做决定性影响因素的对象了。不过呢，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这种区分只是一种大概的区分方式。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像是考试化重点那样，以为就是这些就一定是要这样子硬性规定的区别。可是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我还要跟各位讲这些分别呢？其实这只是为了让各位知道一种学术发展的历程，然后透过这个历程来当做一种认识人类，就是我们自己思维发展状况的一个基础，再透过这个基础来帮助自己找到，就我们自己找到我们自己的思考可以怎么去定位的这样子一个历程。所以呢，我认为认识这些知识领域的目的其实是增进思考能力的可能性，而不是去硬性记忆特定的知识。这也是我开辟这个频道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也跟之前跟各位说过很多次，就是我一直想要跳脱我们社会上很习惯的那种讲故事的历史或是背诵式的历史这样子的窠臼。那我认为我们其实应该去尝试理解到历史其实是非常多元很不一样的这样子的性质的。好，那回到国际史的概念呢，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很不错的国际史的著作，包括在我们频道里面，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各位推介过师大吴林军老师的最新的著作，就是美国人未尽的中国梦，企业技术与关系网，是在去年7月26号那一集里面播出的。可是呢，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外交史也好，乃至于今天所说的国际关系史、国际史也好，这些思维都是来自于西方世界的。所以大致上啦，其实的确还是以西方学者著作比较多，影响力也比较大。譬如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叫做文安利，文章的文，安全的安，跟 立场的立，这是他中文名字啦。他是挪威籍的，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念他的那个原文的那个名，但他的中文是文安利。各位其实可以去找他的书来看看。他的书呢，虽然台湾大部分都只出版他和中国部分比较相关的著作，不过其实他的有一本书叫做《全球冷战》The Global Cold War， 这本书是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过他有中文版简体字版是在2012年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精彩的展现国际史视角，如何去思考问题的一本著作，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不过也要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些形式上看起来很像是国际史的书籍，但其实它并不是采用国际史或者是国际关系史的取向去进行的著作，即使在他们的论述过程里面看起来好像也是透过历史去进行的。譬如说台湾的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胡川安，他也是很有名的历史普及网站叫故事，他上一任的主编。那胡川安曾经编过一本叫做《关键年代：意识形态、排外、极端局势如何摧毁民主和走向战争》的书名就是那么长哦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相较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全球冷战，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拿来对比的一个很好的对象，就是后者，就是《关键年代》这本书，就是形式上看起来像是国际史，但它实质上的内容是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对于国际局势发展所做的一种评论这样子性质的著作。所以也就是说，和《全球冷战》相比，《全球冷战》是一个国际史的著作，但是《关键年代》看起来像是国际史，但其实不是国际史。可是我要强调，我这并不是在说《关键年代》这本书不好哦，其实这本书是相当轻松普及，很适合听众朋友去有兴趣的话也是买来看一看的书，所以我在这边并不是说它不好，说的是它就是它是不同性质的著作，所以它并不是国际史，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主要在把这边对做对比的一方面是推介，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就是不要误会所谓全国际史的意思，以为说好像只要有讲到国际然后也有讲到历史那它就叫做国际史，这种望文生义的认识其实是不准确的，我只是要在这边跟各位强调这个部分而已。好，但是呢，这样讲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让大家理解，所以我们就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好了。 譬如说呢，我们刚刚提到吴定均老师的那本著作，就是台湾近年来的一本国际史的著作。不过这本书其实还是着重在中美关系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把它的范围再放大一点，从比中美双边关系再更大一点的范围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譬如说在其中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中国曾经为了要发展经济而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改革，可是这些改革曾经造成其他国家的疑虑。譬如说呢，在过去的譬如说国民党的史观之下，会称作把它认为是所谓黄金十年这个建设时期里面，中国就曾经因为针对某些商品进行国营化的举措，然后这种国营化的举措导致了其他国家反弹，包括在当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最大的英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英国的驻华大使许格森，这是他中文名字啦，烟雾许，内阁的阁跟森林的森，他的英文是 Sir Hugh Hugson。 那许格森就非常直截了当的跟中华民国外交部说，就是原文，他说中国政府逐渐经营国家专利之企业，亦为无人引为焦虑之一端，最近如同游及其一例，在中国之外商以后经营事业之范围将渐行缩小，殊非提倡国际商业之道。那 Hugson 许格森他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们中国把某些事业变成国营专卖，这会让我们这些外国商人想要经营这些产业会受到阻碍呀。这样子的说法，如果我们用中国史，而且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英国这个时候向中国表示不满的做法，就很容易会产生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传统上的类似国难史，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帝国主义欺压的这种史观，在这样的史观基础之上进行指责。可是呢，其实光就外交来说，这种做法其实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其实和国家的大小强弱没有关系，就算是小国也可以向大国提出类似这样子的抗议的。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子的情况理解成一种就是可以杀价的那种市场。那如果是一个可以杀价的市场，一定你就是会先喊什么，然后看看对方的反应，在这样子的互动过程里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能讨到一点便宜。所以呢，面对国际事务常常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是真的不需要动不动就好觉得好像弱国无外交啊，强国一定会欺压，然后就只会从那种角度去解释问题而已。不过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那种史观去理解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产生这种感受，然后就站在这种基础上去认识了。那当然这就我所说的就是它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或是不够全面。所以呢，回到刚刚所说的就英国 Hugson 向中国抗议的这个事情里面，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徐摩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外交官，同时他也是法学专家，所以他后来也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成为第一个中国籍的国际法院法官哦。那徐摩就跟许格森说，中国现在正在猛进建设事业，就是勇猛途径的猛进，所以呢，徐摩说，对于某种关系较巨之企业，或有认为不能不稍加统治者，各友邦似应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同情的态度的原文是 benevolent attitude。 所以徐摩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发展国家建设啊，所以你们外国人吼，应该就是要多多配合，不要那么多废话。你听到这边，你可能就会想说，哇，那中国官员这个时候原来这么屌，这么有 guts 哦，然后就可能会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史观，譬如说所谓的革命外交这样子的概念去理解它，去强调中国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勇于对抗帝国主义的态度。可是这样子的解释也不是不行哦，可是这样子的解释就还是会有一些不够全面的遗憾。怎么说呢？因为徐摩这样子的讲话，其实他会这么说跟当时的政治局势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啊，是在中国的所谓的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的事情，就1936年12月爆发西安事变。在这之后呢，蒋中正虽然他实际上算是被民族主义绑架了，算是绑架了，所以让他原本想要先安内后攘外的这个政策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可是至少在西安事变以后，形式上算是全中国包括共产党都服膺于蒋中正的领导了。所以对蒋中正来说，虽然他不得不先攘外，不能再安内了，可是至少他也因此 形式上得到了一些盟友，包括共产党在内，当然不是真的盟友，我只是说就是至少共产党福音蒋中正的领导了。可是反过来，日本当时的对中国的态度是在，尤其在1936年1月21号的广田三原则提出之后，这个广田三原则以后我们有机会会说啦，但是总之就是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只要先知道它大概就是一个要求中国接受日本的规划，然后要求中国要和日本合作反共的，它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样就好了。再加上在11月25号的时候，日本也跟德国签订了防共协定，所以在这个日本的态度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所谓的对手，那个攘外的那个对手基本上呼之欲出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对手 不太可能是那个已经答应要跟他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他不太可能会跟共产党翻脸，所以对抗日本的必要性大幅提高。但是攘外的对象除了日本之外，其实是包括了所谓的欺负中国人的那些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这个局势这个氛围某种程度上也让中华民国政府几乎不太可能能够允许他向外国任意的低头了。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啦，其实在日本的压力之下，让中国和苏联本来都可能可以在1935年左右就开始进行互不侵犯协定这样子的签订交涉的，可是他在这个进程里面都被包括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还有日本的行动拖累了。这一些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就会用革命外交或乃至于新一点的用废约外交这样的概念去解释那段历史，也会把那样子的背景讲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只以革命外交或废约外交的概念去解释去理解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国内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已，对于其他的各方角力之后所造成的那个影响程度我们就会相对忽略了。所以呢，把它比较大范围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徐摩跟许格森的这个有关经济会问题的会谈，它虽然谈的是经济，可是它牵涉到的概念影响这个会谈内容走向的因素其实真的不是只有经济，还包括当时整个政治局势啊，国内国外的氛围啊等等之类，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那另一方面呢，当时的美国也还处在算是相当有孤立主义气氛的这种状态之下，所以他对于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的这种对立的状况也是处在一种有时候反日有时候抑制中国的那种会让其他国家感觉很混乱的状况里面。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内容，就是在之前介绍过的师大吴定军老师在书里所提到的中美经贸外交状况，还有这个在所谓黄金十年的这个时期里面，英国跟中国说中国把某些事情变成国营专卖会使得外国商人想要经营这些产业受到阻碍而抗议的这个小事件，把它全部都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 看出比过去所习惯的那种视野，譬如说国难时革命外交废约外交这样子的视野更加广泛的结论，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全部是扣在一起之后，其实是中国的内外部因素以及日本的内外部因素乃至于其他州相关的国家的内外部因素全部扣在一起之后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就比较不会轻易的陷入一种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的这样子的理解的角度了。讲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可以顺便做个宣传啊，就是之前是中研院研究员也当过国史馆馆长的吕方尚老师，他有一个出版社叫做民国历史学社，民国历史学社也有经营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疯民国，疯狂的疯，中华民国的民国，这个也是一个基于相对可靠的史料还有学术训练的基础来制作的历史性质 podcast 频道，所以我也欢迎各位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听看，然后这也可以给予这些致力于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去经营的历史性 podcast 节目一点支持。好，那回到刚刚说的那种更大视野这个地方，通过这些我们就其实就可以认识到，其实诠释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的这些状况的角度，当然可以从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的视角，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偏向外交史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去诠释它就会就是我们习惯的那样的视角，可是我们其实也可以从不同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反应和互动来探讨，而且呢着重在讨论这些互动关系的走向和造成的结果这样子的内容去看，尤其还可以 就不只是把视线放在我们通常比较会关注的所谓主要国家身上，譬如刚刚说到英国、日本、美国等等，而甚至还可以去注意到一些看起来好像比较没那么重要，但其实仍旧是会是对整体状况造成影响那些国家或势力。譬如说，如果我们再把满洲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些也放进去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更清楚为什么当时每个人会这么说会这么做的理由所在，这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偏向国际关系史这种角度的视角。那如果更不要去把重点放在争边啊、归咎责任归属这一类的目标之上，特别是不是要那么强调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实体，譬如说国家政府如何因为政治力量而导致了什么结果，而比较关注在这种政治力量之外哪些因素对于这段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的话，这种研究就会是比较偏向国际史的研究成果了。所以我们会说师大吴林军教授、吴林军老师他的那一本书，他就是一个国际史的研究成果的原因所在。所以呢，从这样子的推导下来，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大概可以至少的感觉到所谓的从政府力量 government's power 这个力量，这个所谓的影响程度递减的概念，去理解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跟国际史乃至于日后的全球史，它的意思大概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表示影响局势变迁的因素，通常我们大家都会在既有的历史教育之下偏重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去认识历史，而且认为事情应该是说历史啦，会变成什么模样都是哪个哪个国家或是哪个哪个政府，再或者是哪个掌控国家或政府的政治领袖的成就或是过错才会造成的结果。但是这样的认识并不是现在的历史学界认识历史的角度，也不是学界认为的一种理想的认识历史的角度。所以呢，过去习惯于争辩历史，或者是透过讲故事来从历史里面学到教训，乃至于很有名的那个所谓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这种概念，都已经不是我们应该拿出来告诉外界、告诉学界以外的领域说这就是我们历史这门学科的意义或价值的地方了。所以如果有比较常接触历史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发现大概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还在宣扬所谓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知道真相这样子的概念的。如果有，那讲这些话的人很可能并不是在学术界，就是历史学界里面经常发表论文或研究成果的学者，他们可能就是所谓喜欢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为了所谓历史普及化然后来尝试一种让外界愿意亲近历史的一种宣传。我要强调，这样我这样说并不是 说会这样说的人不好或不专业，其实在业余研究者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历史研究功力并不逊于学界里面的人的。我说的只是历史这个领域在学术界自身的发展过程里面，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些反思，所以会有更多种看待和思考历史的角度。这样子的结果和一般坊间民间大众所以为而且习惯的那种历史，其实很早前就已经有不一样的区别了。我要说的只是这里而已。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多数的民众可能并不知道历史学术界里面这样子的变化，因为甚至有很多人会误以为学术界就是象牙塔，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所以呢，面对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某些所谓的历普网站、普及历史的网站或者从业者，他就算仍旧是用大家所习惯的那种概念来说历史，但并不表示历史这个学门就一定还是或只是那种样子的。因为就刚刚说的，历史学界其实早就已经尝试透过很多种角度来反省自己了，同时呢，也试图在这种过程之后来让我们大家能够更有意义的去理解历史这个东西。无论你要怎么称呼它啦，说是学科、学门、学问、领域，还是就是东西都可以啦。总之，这个就是现在的学界正在做的努力。所以呢，任何人当然都有权利去喜欢或讨厌历史，但是在表达自己喜欢或讨论历史之前，总应该先知道那个历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证明自己所说的喜欢或讨厌是有道理的，而不是单纯的情绪而已。因为呢，再怎么说，历史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它仍旧是背负着教育的任务的。而教育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促成我们人类社会能够走向一发理性的未来 的这种工作。好，所以我们在之前的国际关系史那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国际关系史虽然可以算是脱胎于外交史，但更关注的地方是在透过史料来体察国家之间的关系状态，而不是单一国家的单向理解。所以理论上来说啦，就是国际关系史是比较能够避免掉我们研究者主观影响的取向，但是当然也不得不承认啦，就是最后其实还是很难真的摆脱掉主观影响。但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就这其实不是学科本身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国际关系还有其他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实都难免会是这样的。好，总之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今天所说的这些都只是一种分类，而分类这种行为本身也只是一种协助我们人类认识和透过系统化的方法来协助我们自己去面对问题的一种方法。分类本身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决定我们人类的思想属于什么，然后把人分门别类做出区分的那种依据。所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拘泥于这些学科上的分类，也不表示啊这些分类的边际都是非常准确的。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学科的边际通常都不会是很精确的，所谓的跨领域其实是非常常见，几乎看不到什么领域的学问是完全不会借用别的学科的知识的。那我自己是常常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的武功如果有了门户之见，那就会落入下乘。所以虽然我自己是外交史出身，但其实我一直都很乐意，也常常和其他领域交流，因为我真的相信这样的切磋才是让学术研究能有更好的发展的方法，而且也不会因此就画地自限。所以啦，虽然我们讲过了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还有像国际史这些，但其实我觉得对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要像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那一段故事里面所讲的，就是把招式全忘了就学会太极拳了，那样子。不要把这些学科的区分当成硬性规定，而是去理解他们的大概的追求目标，然后透过理解他们的追求目标之后，去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然后在有不同需要的情况之下，去思考各自的学科的哪些部分是有帮助的，哪些是暂时不必当一回事的。那这样久而久之之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思考，还有面对，还有解决自己周遭那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都会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一直都相信历史不是拿来讲故事的，它是拿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思考的能力和素养的。好，噼里啪啦讲这一大堆，其实今天是我们今年节目的第一集嘛，那之前的节目我就会把它做成旧的一季，很可能以后我会再规划成另一种形态的，但是就我现在都还没想好了，很不好意思，我会利用闲暇时间好好思考这些。我也想要在今天这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些自己的感想，就是我之前说过我们这个死都不讲故事，也故意不想用轻松的方式来进行的节目，有目前的成长结果我很讶异，也很感谢了，我真的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啊！但是我也希望呢，能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能够得到更多的鼓励，这个鼓励不是在说 donate， 我说的是如果您对节目内容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是您对某些内容有些不了解的地方，甚至想要反驳的地方也行，都非常欢迎能留言给我，我就会继续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可以讲得更，在这样的时间节目时间才能够讲得更清楚。总之呢，只要有收到各位的回馈或提问，我就会非常诚挚的去思考，也会道歉然后改进。所以总而言之呢，在这2021年的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要先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满满的感谢和祝福，也预祝各位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平安顺利还有健康，然后呢开开心心的做着各种能够让自己继续开心的事情。好，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新年快乐，拜拜。